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颂祷》第一章的第三节，为别人祈祷。在这节的一开始呢，他就说：“我们说祈祷一向是为了自己，确实如此，那么还需要为别人祈祷吗？”好，因为外面没有别的心灵，也没有别的人，好，所以祈祷一定是为自己的心灵去祈祷。不过他这边为别人祈祷的意思啊，他写在第四句，他说如果了解正确的话，确实能够帮你撤销自己投射在弟兄身上的罪疚，那让你看清了真正在伤害你的并不是站在你对面的那个人。好，所以这个为别人祈祷啊，讲来讲去其实还不是去宽恕别人的意思吗？就是去宽恕弟兄的意思。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在阶梯的底层，也就是你最初的祈祷形式，通常不易摆脱嫉妒与敌视的心理。好，那这所谓最初的祈祷形式，就是我们前面那一节所说的这个祈祷阶梯的最下面的那一阶，就是一般世俗宗教里面一般人所理解的那种祈祷，那种基于匮乏的有所求的那样的一种祈祷。那因为你是把小我世界当真嘛，所以当然各种小我的情绪就会在里面嘛，然后你也会去跟别人各种比较嘛。好，那么他说这种祈祷所求的常常都是报复而不是爱。好，那么这一点呢，其实往往没有办法一下子看那么清楚，但是当你学了一阵子，甚至学到比较深入的时候，会发现说其实任何小我的念头底下都有一个报复或者攻击的意念在，即使你祈祷的好像是一个很美好的事物，甚至有的透过一些吸引力法则之类的，在寻求外在的一些，不管是这个钱财啊，或者物质啊，或者伴侣啊，看起来也蛮正向的，但是底下其实是有攻击的意念的。好，那第五句他说没有人可能祈求别人下地狱而不自食其果的，因为祈求地狱的人本身一定已经陷入地狱了。好，那我们前面有讲到，等一下我们在就是这一节的比较后面会看到说，其实当你有所欲求，你有一个 desire 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祈祷了。那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是说到重点，因为很多人想到祈祷就觉得他一定要这个摆出某种 pose， 然后呢双手合掌了，然后来跟着这个上主或跟着圣灵祈祷。不过其实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人讲过了嘛，他就质疑说，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的话，那么他当然当下立马就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你何必还要再跟他诉说呢？根本就不需要讲出来。那实际上奇异课程就是回应了这个说法，他说没有错，其实你根本就不需要行诸言语，你那个起心动念一起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在祈祷了。所以其实你并不需要刻意的去讲一些什么，包括宽恕的时候你也不必刻意的去讲一些什么，而是要去检视你的起心动念。那么你的起心动念是基于这个匮乏出来的时候，那个小我的祈祷其实就已经出去了。好，那下面第三段呢，他说为此他在这个入门阶段必须要学习的就是看清自己是以哪一种心态来祈求，便会得到哪一类的答复。好，那都因为发出去的心灵发出去的东西都会回到自己身上，所以你去诅咒这位弟兄下地狱的时候，好，其实你只要憎恨一位弟兄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诅咒他进入地狱嘛。好，那么当你发出这个诅咒的时候都会诅咒到自己，好，这个是心灵运作的一个规则，好，攻击他人就会先攻击到自己。那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个的话，就能够再更轻松的跨出下一步，就是他这边的导词所说的，我为弟兄祈求的若是己所不欲之物，我已经视他为敌人了。那一样这个祈求呢，并不是需要各种外在形式的外在的言语，不需要，你当下的起心动念其实就是那一个祈求。那么己所不欲呢，这边你也不要把它看成是那个就指外在的一些事物，像是这个金钱啊、物质啊这些，它不是这些。它所谓己所不欲之物质是那个抽象的层次。 就是可能你憎恨他，你定罪他，那甚至你希望他去死啊之类的，好的这种意念。好，那下面呢第三段的最后一句啊，他说除非他放了下自己幻想出来的益处，否则他是不可能释放任何敌人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把弟兄当成是敌人呢，然后想要去攻击他报复他，那或者说叫他要赔偿你呢，就是因为你认为这样做对你来说是有某种好处的。好，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去觉察，然后最后要能够去破除的，就是你以为的好处其实只是带给你很多的不平安而已。好，好，那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停下来好好的去觉察一下，就是说现在你还不能或者不愿意宽恕的那些人呢，你觉得这个不宽恕到底带给你什么好处，然后这些好处是真的吗？好，那下面第四段呢，他说他必须甘心放下这一罪疚，而不是千方百计的来隐藏它。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那么放下罪疚的时候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好，他不是说放下罪疚之后会痛苦，他只是放下罪疚的这个过程，他会有一个痛苦的过程。那这基本上是任何的修行都是这样的，会有这个过程。为什么呢？因为恐惧它是有防卫措施的，我们借由某些防卫措施就让自己觉得比较不会那么的恐惧，但现在你要把这些防卫措施都撤除的时候，那么恐惧就会倾巢而出了。那譬如说我们常看到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些生离死别，然后我们看到这些人的这些处境的时候，就会想说这不会是我，或者说还好不是我，或者说这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或者说还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或者说这个世界仍然有很多部分是可以控制的，虽然说这个世界也有很多是我无法预测的。其实单凡像这一些看起来是不是很起眼的一些想法，其实都是他这边所说的防卫措施。那么当你要真正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死亡，是彻底的虚幻，然后是彻底的无常跟不可预测的时候，其实内心会有很大的恐惧升起。但这个却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必须要睁开眼睛去看到的那个真相是什么。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段的中间的第六句，他说把罪疚藏在别人身上，这个倒是挺有意思的。我们原本是把罪疚藏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嘛，就是把它压抑进去，但这压抑是没有办法的，就是压抑一定会投射出来，那这个投射呢就跑到别的弟兄身上去嘛，那就相当于是说你把罪疚藏在别的弟兄身上，就是藏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好，那下面最后一段第六段呢，他说当你祈求某物，外在的某物、地位、人间的情爱或任何外在的礼物时，你其实等于雇用了一批狱卒来把自己关起来，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呢会使你的心灵不自由，会使你的心灵呢常常的陷入到恐惧里面去。那么他说呢，你之所以这么样寻求，其实是为了要逃避罪疚的纠缠的。就是说我们内在的这些罪疚跟恐惧让我们常常活在不平安之中，所以我们就借由去寻求外在的一些事物来使自己的起码心情可以好一点，基本上是这样的。然后呢很少人能够看透这一真相，你想要用那些东西取代上主的地位，祈祷原有的宗旨便遭到扭曲了。也就是说你外在的任何特殊之爱或者是偶像呢，其实对你来说都是属于神明的地位，因为这些东西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它的任何状态其实都会引发你情绪的风吹草动，所以它对你来说等于是就是很直接的会牵制到你的想法跟情绪，那就表示你已经把它当成是上主了。那么这些东西写在哪里呢？如果你要进一步的去阅读的话，最好的材料相关的是正文的16章第4节还有第5节，这两节是专门 以及很详细的在探讨特殊之爱的这个主题，然后包括他这边所写到的啊，用特殊之爱来取代上主呢，在那边也有提到。好，那么最后呢，就请你看一下第六段的第三句，他说你渴望什么，这本身就是祈祷，这就是我刚讲的，你的那个 desire 你欲求的是什么呢，其实本身就已经祈祷了，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再额外花时间花精力，然后讲一些话摆一些 pose 呢，然后好来跟那个圣灵祈祷，这个啊其实都还蛮矫揉造作的，你应该要去看的是你每一个当下的那个起心动念，那个才是最重要的，那那个当然也才是我们修炼宽恕的时候真正要去看的部分了。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讲解的颂祷的第一章第三节，它的标题是为别人祈祷。